前谈的同一个单元，台湾 Beamer 列传。虽然现在访问也只是到第三个 Beamer， 但我觉得这个 Beamer 蛮有趣的，因为他原本是在 BMW， 后来去当了 Porsche，
保时捷。
对，保时捷有昵称吗？
保时捷的昵称？
保时捷爱保时捷的人？
哎，好像没有哎，就是。Porsche fans 吗？
好，那我们今天要聊天的是 Rayson。
嗨，大家好，我是 Rayson。
Rayson 之前在台北范德做 PG。对。好，因为我们上一集跟第一代 PG 君盛有聊到这个职位。对，那 Rayson 在台北范德当 PG 当了一年。
一年多。
然后接下来就高升。
好，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到哪里去？
到这个新北保时捷中心担任的是训练讲师。
好，原本我们希望可以在 BMW 把 Rayson 培养成讲师，没想到他竟然到了另外一个品牌当讲师。好，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也都很为他高兴，但是最近他又离开了新北保时捷。
来无影去无踪啊。
他下一步会到哪里？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对，但是其实找 Rayson 来是想要跟他聊一下最近很红的话题，就是 Taycan。
对，没错
，Taycan 上市了。然后你刚好你在去新北保时捷的时候，你也是负责这个时候最主要新产品就是 Taycan 嘛。
对，
所以基本上你在保时捷的日子里面就是跟 Taycan 日夜为伍。
对，对。因为在引进之前，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驱动方式，所以不管是总代理还是经销商都需要为它引进之前做非常多的规划跟准备。
对，因为电动车基本上是接下来下一个十年很重要，会影响，我觉得影响人类整个生活方式，从运输开始嘛，影响生活方式的一个很大的变革。现在除了 Tesla 本身是一个在市场上最具代表性的品牌，然后它现在也是全世界最市值最高的公司。对 BMW 来说，其实 Tesla 一直都是一个若有似无的竞争者。比方说 Tesla 会说我的零百加速的性能比较好，或者是 Tesla 因为它是电动车，所以它重心比较低。然后像国外很多媒体都会直接拿Model 3的 Performance 来比 BMW 的 M3 当家的一个产品。我自己之前有一次做 Uber， 就做到 test Model 3，真的是消火哎、欸！因为我家楼下有大楼有预设的充电桩，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靠，如果因为那个电动桩还没有启用，但它一旦启用，对我来说其实我往电动车车主的这个障碍完全消失。
是。
对，然后那时候预设，因为软囊羞涩，所以大概就是最便宜的版本160万
啊。对，standard
对，但是我那天坐到那一台 Uber， 然后它是190万的长城版。那坐完之后我发现，那这样讲可能有点过分，但我觉得跟我现在在开的马自达3 Model 3 M3， 我觉得 Model 3跟马自达3没有差太多啊。嗯，但比较明显的感觉就是屋顶是玻璃的。
对，
然后因为我是乘客，所以我没有办法体验到比方它的加速的感觉，或者是它开起来的感觉，但起码就我坐在后座的乘坐感，要花190万买这台车，我那时候心里真的觉得不可能。
当然了，因为对很多就是汽车爱好者来说，如果有稍微关注 Tesla 的消息，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 Tesla 的目前的弱项还是在车内的质感，还有就是组装品质部分嘛。那当然对乘客来说最深刻的体验就是在这边，所以你当然会觉得说可能它跟其他相较售价比较入门的车款可能表现是差不多的。
对、啊、而且尤其那一台车它的地毯，它的地垫还用了那种橡胶地垫，就觉得哇，里面完全是个货车。在保时捷 Taycan 上市，或者是在它已经传出在做啊各种消息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就会觉得这个才是以高级性能车来说比较像样的一个产品。
对，
对，因为对于 BMW 的客人来说，其实确实有我听到蛮多销售顾问他们的客人， 因为他们当然不止一台车，所以他们可能都订了台卡。
嗯，
对，因为最近好像一上市是先交了多少台？
今年的配额大概是50几辆左右，
但应该全部都卖掉了。
对，基本上现在是缺车。
所以现在
只能卖50几台，
就是要订下一批。
对，就是要等下一次的传奇到。那基本上只卖50几台，也是因为配额的关系，就是说订单量其实远大于这个数字。
对啊，因为当时订单好像随随便便就跳超过300，
蛮多的，对。
而且我记得定金也是不低，好像是8万还是多少？
定金的话有分8万跟30万。
对
对。
对，因为拿得到订单，基本上就是我已经下了八万的定金，
八
万以上。对，所以我觉得保时捷在现在的媒体试驾或者是一些刚拿到车的车主，你看它的内装确实是有，比方说我觉得 B M W 车主会心动的感觉，然后加上之前看几个车媒，比方统哥啊他们，所以你刚才我们。在开路之前有聊到统哥试驾台扛，你是跟在他后面的人？
哦，没有，我是跟在他比较后面。
反正后面那一排都算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中一台，
嗯，
就跟在他后面追着他屁股跑这样。
台湾保时捷是子公司，不是代理商，原本是永业代理的嘛？
对，
那是子公台湾保时捷办的活动吗？
对他们办的给各大经销商的训练活动，
是特别请统哥来开吗？
对，特别请统哥当领头车。
OK，
对，
所以但上课是他帮他，只是带头，他有到上课吗？
领头上课的话，有稍微讲解一下，就是说，例如说他会带我们 remind 一下，刚刚开车的时候是不是有感受到什么特别不一样的驾驭乐趣？那他会解释，就是说。这个是因为台扛它有什么样的特点，这样子。
这个之前你有开过保时捷其他车款？
有，
高的、矮的、双门、四门都有。
对对对对，工作的需求。
对，因为你知道在 BMW 我们有时候会调侃竞品，就是超过2个门都不是保时捷。
是是是，这个的确是蛮多客人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哦，所以客人自己也会有，
就是当然自己会有概念啦。对啊，
所以他是来会先问你们，
可能就是
比如说，那个4个门真的是奥迪？
当然，他踏入这个展间，就是他对这个品牌有憧憬嘛，他想要入手一台保时捷，可是他有可能心中还是会有一些希望，有一个过不去的坎，可能会希望销售顾问帮你推一把的，那可能就会考一考销售顾问说，那这样子的话，你们会怎么回答，或是会不会有你们的叙事方式这样？
可能他会被他的朋友亏
之类的，
因为他朋友有 BMW 人跟他讲，
对，他有可能
去亏保时捷的车主就对了。
对，他有可能已经想好会有这个状况发生，那他要先问销售顾问说，那我要怎么回答比较好？
反正只要他没有买911，就先亏他。
对，就先亏他。
好，那我们回到刚才，那所以Taycan跟你之前开过的保时捷车款，所以最直接对上应该是 Panamera。
Panamera 对，尺码最接近。
对，那你觉得实际上差异有到什么状态？
差异嘛，差异的话就是车身尺码很接近，然后车重也蛮接近的。因为Taycan它其实车重非常重，但因为它有装电池的关系，最轻最轻都有超过2公吨，但是它的灵敏性、它的敏捷程度非常的高，就是。虽然它是一部安静，没有运转噪音，然后也没有震动的车辆，可是你在抓到方向盘跟你在转方向盘的那一刻，你就可以完全可以意识到说，哦，这是一台纯正协同的保时捷。
嗯，
跟那些其他比较高的保时捷，开起来其实差别是非常大的。你在开比较高的保时捷的时候，你可能如果你眼睛没有在看方向盘中间那个盾徽的话，你可能不会那么强烈的意识到你是在开保时捷。
好，这里说的比较高就是 SUV 系列
之类的。
好，那跟好低的保时捷就是跑车系列，开起来的感觉是会差异很大吗？
跟什么比赛？你是说跟911像 Panamera 这些比？
对，
差异的话当然还是有差异，因为毕竟电动车的特性就是低转高扭，但是因为它需要克服车重的关系，所以当然你在例如说在赛道试驾的时候，你在入弯之前哦，可能都需要有一些心理建设，就是说，这个车比较重，它有可能需要有相对应的反应，那我出弯的时候，有可能你不能油门不能踩太深， 不然它扭力太大的话，会把你拉扯出去这样子。嗯、那当然，如果你习惯了这些电动车的特点、这些表现之后，其实它在电动车的产品里面，跟其他的车款比起来，其实算是非常的易于驾驭，而且很轻松就可以把它开到很高的层次。
嗯，
对，
对，那所以它跟 Panamera 的如果重量差不多、尺码差不多，
对，
那开起来还有什么差别？
开起来的话，其实我觉得光是低转高扭那个就差很多。
哦，所以它更热血。
对，它更就是当然它少了比较听觉的部分。就是假如说如果你没有开启、没有选配跑车声浪的模拟系统的话，那当然你在听觉上面是会差距是最大的，我觉得。对，但是你在整体驾驭的表现、完全就是保时捷风格。
最常被拿来比较应该还是特斯拉。
对。
因为开得快呢，又是纯电动车，基本上就是特斯拉的performance 版本。
对，
对，不管是 Model S 还是 Model 3，然后对上的就是 Taycan。所以，但你们在Taycan 上市的时候，也会做 Tesla 的竞品的相关研究。
会。
所以你们有找车子来开吗？
哦，会。
所以那个时候开Tesla 有开到什么车？
那时候开的是 Tesla 的 Model S 还有 Model 3。
嗯，
对，
是什么版本？
两个都是 Performance
的。哦，所以就最高阶的版本。
对，
那差别就像你刚刚讲的 Taycan 跟他们开起来
完全不是同一个客群会考虑的东西。
哦，所以我像我们刚刚讨论在 PTT 上面有一些，因为最近开 Taycan 售价公布上市之后，其实会有一些论战。对，那你是开过的人，你完全可以支持上面觉得Taycan比较好的这个论点。
其实
以操控性啦，如果纯粹以超价来说，
对，其实我觉得超价好不好开，当然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有的人觉得好开就是哎轻松好上手，就是好开。嗯。但对有的人来说，可能就是这个车要跟上我的想法，我左转的时候这个车完全不能拖泥带水，哦，这个才叫好开。嗯。那当然，这也是因为每个人的需求跟喜好是完全不一样的嘛，所以我可能就不会觉得说，Tesla 或者是 Porsche 哪一个是绝对比较好。不过在如果我是觉得说超价的灵活性跟它敏捷程度的话，当然是我觉得 Taycan 是完全赢过 Tesla 算是非常多的。
所以它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划时代的产物。
对，一个非常经典，可以融合保时捷所秉持的品牌传统，但是又把它结合这个纯电驾驭创新的这个产品。
嗯，对，因为以 BMW 的立场来看，其实这个应该会是 BMW 很想要达成的一个叙述，因为 BMW 也是走这个路线，或者是我们讲通俗一点，很多时候 BMW 的车主的下一台车就会是保时捷。对，然后你要讲再难听一点，就是因为你不够钱买保时捷，所以你就买 BMW。 对，但是我觉得以本质来说，其实确实都是超价乐趣。
对，
对，那相对我觉得 BMW 可能产品比较多，它比较适合你有各种不同需求，可能 BMW 可以对到你的点。
对，
对，但是真的只论两个 logo 来看的话，其实他们的精神是蛮接近的，
蛮接近的。
像你就是个代表，就是我们有很多同事有时候会去一下保时捷，有时候会来一下 BMW
去过过水这样。
对，基本上我觉得可以理解，如果以主管的标准来看，就是哦，你从 BMW 来，你从保时捷来，哦，我可以理解你是可能你对这个品牌，你跟车主的共鸣啊，你是有相同喜好、相同爱好的人。对，但你如果是从其他品牌来，比方说像一些日系车品牌，可能主管就还要多问你两句，才会知道哦，你是不是我们这一挂的？
是，
对，我觉得。有时候在汽车品牌里面确实会有这种分野嘛。好，那讲完保时捷这个划时代的产品 Taycan 之后，那你在保时捷，因为你之前在 BMW， 其实我们也是算是电动车的先驱。
对对，
虽然这个讲起来有点不好意思，
心虚嘛。
对，因为现在市场的现况看起来就是你要大众的电动车款我们也没有。嗯，你要超跑等级的电动车款也是保时捷先出。嗯，所以我们只好推一个接下来的其他产品。对，但是你看了两个高级品牌的电动车甚至是包含到他们的产品包含到策略之后，你会怎么去看 电动车接下来对整个车市的影响？
其实就整个汽车产业的发展看起来，保时捷执行长有一句话，就是他有讲过说，未来五年的发展，汽车产业未来汽车产业五年的发展会远大于汽车产业过去五十年所有发展加起来都还来得大。那当然，这指的当然就是第一个就是智慧驾驶嘛，包含车联网这些的发展。但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电力驱动，也就是纯电化的转变。那其实各大品牌当然也都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逐渐的，不管是因为品牌发展的自我驱使去想要加入这个电动车的产品，或者是说被法规逼迫让我们不得不加入一些例如说油电啊或是电动的产品这样子，但是都有看到很大部分的车厂都有继续在做这样子的改变。那当然第一个推出的当然会是休旅车车款嘛，因为休旅车车款让可以销售的份额会比较大一点点，然后可以比较
保时捷就是被休旅车拯救的，
对对对对对，算是救世主了。如果没有休旅车的话，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牌子。
嗯，
对。那当然，很多车厂都会优先从休旅车会切入，也比较符合现在的市场需求跟家庭组成的状况。那当然，未来的话会有越来越多，像是例如说拆扛的一些竞争者，也会陆续的出现在市场上面。
嗯，所以那时候拆扛的竞争的竞品有哪些车款？
说现在吗？
就是你在保时捷做教育训练的时候，
其实可以对到的竞争对手其实非常少。如果硬要说的话，基本上就是 Tesla 的 Model S。
但是它 Model S 其实现在他们也听说要整个大改款。
哦，有可能会做改款，
展间都已经没有了。
对，
可能是因为台扛太强。
不会不会，
但应该是因为他们电池太旧了。
啊，对。
像好像听说充电速度蛮慢的。
Tesla 其实改款周期一直都非常的短。就是改款频率其实都非常的高啦，对。
你说软体面吗？
就是他们，因为他们的工厂的整合能力非常的高，他们如果今天想到要改一个做一个 minor update， 其实是非常轻而易举的。所以有可能你这个月买，但你在三个月之后买同样一部车，有可能它在一些细部的部分就会做改动。
哦，就它有像我们说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
对，但他们可能就没有
随时小改。
对，随时小改。
对，就可能它。比方说可能板件可能外观没有太大的改变，但其实它在产线在制造上面其实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做法。
对，非常弹性，随时可以做变动。
但其实像你刚刚讲到电动车的市场，我觉得制度其实反而才是改变，会不会才是改变整个汽车产业的一个很大的关键。
对，
对，因为像你刚刚讲的这件事情在传统车厂基本上是很难发生，所以像其实我当初要进来的时候我也有在看 Tesla 那边的职缺，对，但后来我选择 BMW 是因为我觉得那因为那个当下其实 Tesla 的变动还是很多，就可能两年前，
对
对，但是因为同时我就觉得没道理，这些传统的大车厂老车厂它到现在它的活力还是非常旺盛的，这些车厂他如果要面对这么大的一个转弯，他没道理转不过去，可能是时间早晚，可能是他的阵痛期需要多久，但是他终究应该是要转得过去的。所以像我之前在做一些训练，我就讲到其实像我们这种老车厂，不管宾士啊或者是VAG 集团 BMW， 我们跟 Tesla 感觉就是有一个交叉，那个交叉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对，比方说当这些老车厂他们像大象一样开始总算开始动了之后，也许它的动能会蛮快的，因为其实消费大众是很习惯，比方说买 BMW 的客群他们就是习惯 BMW。 对，那到底是 BMW 把自己变成更智慧更电动比较快，还是 Tesla 把自己的质感变成像 BMW 这样子比较快，然后它可能会是个交叉，因为客群其实就是在这中间出现嘛。
对，
对，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其实可以给老车厂一个机会，我觉得他们当然他们车厂给我机会。
对，
不过我觉得在这个角度看是蛮有趣的。
对，
就是其实以我们的世代我们的年纪，其实你可以一直看到东西在转变，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所在的这个比方这个品牌这个公司 好像该转还不转，或者是他已经开始有一点动了，但是又没有你想象动那么快，然后或者是他们在动的时候，他们下的策略，他们觉得应该要先做什么事，应该要做到多大的规模的改变，对，我觉得这都是很值得观察的，对啊，就像前一阵子我姐跟我讲，她买，因为她一直都很喜欢买鸿海的股票，嗯，她鸿海前一阵子飙涨，好像有一部分是因为鸿海有出货给 BNW， 哦，对，就最近有几个像这种半导体啊、台积电这种晶片厂，其实很多时候是为了车用晶片，因为车用晶片缺产能不够嘛，
对，
所以有很多厂还像宾士，我记得他们就有把厂关起来，可能两天，就是因为没有东西可以做了，
对，原料供给不足，
对啊，所以这些晶片现在原本是在大家的手机上面，但接下来就会在车上，
对，就在车上，
车上会越来越多镜头，越来越多晶片，
对，所以我们可以预期未来除了车辆本身驱动性能之外，我们也要跟手机一样要比运算的性能，
对，那它的哦，还有软体更新，
对，
软体更新会越来越频繁，对，因为现在最强的还是特斯拉，对，那就看这些老车厂什么时候可以跟得到。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来回头来讲你这个人。好，那我们现在回来，那我觉得好，我们刚刚先讲了一下这一阵子你有碰到的事情，好，那我们回头来讲你自己好了。对，因为当年你是两年前在台北范德，
对，2019年。
好，那这是第一份工作。
对，进台北范德是我在退伍之后的第一份正职工作。
那当时为什么会想要进去？
当时的话
你是看到104还是？
哦，对对对，比较广泛的来说，其实就是看到104。
退伍之后要找工作嘛？
对对对对对，
因为大家都会碰到这个时期，
对对对，
然后就开始看104，然后有一些幻想，
嗯，对。
好，那这个时候的你的状态是什么？心情？
心情吗？
就或者是你想要找的产业？
对，那时候其实连要进入哪一个行业别都还没有决定好，因为我其实，其实喜欢车归喜欢车啊，可是其实对当时对人生志向还没有太精准的判断。
所以到现在也会一直有变动
啊，对对对对，有可能我可能一下子就不在车业这样子。
那你是念什么？
我是念社会学。
哦，哪一家？
东吴大学。
东吴社会。好，因为我很常听到东吴都是法律。
对，东吴法律很。
东吴很常出法律的。
对。
那时候为什么会念东吴社会？
因为就跟刚刚前面讲的一样，就是我其实对人生的方向没有太大的，
就是志愿到了就到了。
好了，我要帮动物社会讲一下话，就是说，我觉得社会系有一个最棒的地方，就是它其实出路非常的广泛，意思就是说，它其实跟很多行业都若有似无的有一些连结在。
然后在文学院的面前跟我们，对，大家好都一样，殊途同归。
文组都一样吗？
文组都一样。
对，文组都一样。嗯，对。那好处就是说，你可能不用现在马上决定你未来的志向要走什么，可是你在社会系里面，你就可以逐步的去帮自己，有点类似像媒合啊，就有可能很多行业别都会接触到一些些，你就或许在之中，你就可以知道说你未来的志愿大概会是什么方向。
所以你对你在东吴或者是你在社会系里面这一段这四年带给你最大的体认是什么？
带给我最大的体
认，或者是你到现在你觉得你曾经在这四年被影响一直到现在你还有印象的某件事，或者是影响到你现在的什么 mindset？
不知道，跟人相处的技能吧。因为这个不管是到之后公司的发展啊，之后跟同事相处、跟长官相处，其实都一定是用得到必备的技能。嗯，对啊，在台北范德也因为 PG 就是 Product Genius 这个位置，其实跟客人相处的重要性其实也非常的高。所以，例如说谈论车子特点的技能，或者是需求分析的技能，其实都非常的重要。
哦，所以这个是你可能是你在大学就有在累积的一些 一些能量，
对对对对，
然后最后在这个时候发挥出来，
对 对, 對，因为社会系就是
派上用场了，
对，社会系就是一个很像是群体人类生活的缩小版嘛，所以就是你跟比较跟
哦，你就是出来田野调查，
很像是这个，很像是这个，
在汽车展间田野调查的社会学家，
对对对对，
好，大家回到104，所以是有用111吗？
没有哎、
欸，因为有时候大家就会开了好几家，
对 对, 對，有可能
我之前会两家都看一下，对，但你会发现有一些职，因为有一些产业或者有一些公司，他们比较偏好某一家人力银行，嗯，
对，
对，然后像现在还有 LinkedIn，
对，
那所以当时在104，你在找的方向是什么？
其实当时在找的方向就主要是两个，一个就是现在待的车业嘛，那另外一个方向其实就是比较偏向科技产业，但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理工科的背景，所以基本上我就是找一些很像，因为在大学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背景经验，就是有曾经在苹果电脑的授权经销商，有待过大概2年多3年的时间，
这都算是半工半读，
对，算 part time，
嗯，
对，那
大家在经销苹果里面是做什么？
类似像现在苹果 A13 旗舰店里面的 Apple Genius 的这样子的位置，
嗯，
就是它算是一个例如说客人走进来之后，那你可能要判断说，哎，他有什么需求？他如果有，销售，例如说你要贩售电脑、手机或是零配件，哦，当然就跟一般的柜台人员一样，就是帮他去做需求分析，帮他去做介绍嘛。那当然，如果你是你的设备有问题，那我这时候就要判断说，哎，它是软体的问题还是硬体的问题？那如果是软体的问题的话，可能就是会依我所学去帮他去做排除，快速的排除。那当然，如果是硬体问题的话，就必须要帮他转介到我们的工程师这边帮他去做处理。对，所以是比较接近像现在 Apple Genius 的位置。
所以这个时候的你在这个职务上面受到的训练会是什么？
就是如 BMW Product Genius 所需要用到的，就是像需求分析啊，跟就是客人来意的判断这样子。
所以他在公司会教你们一个流程吗？
公司嘛，其实能教的，
比方说你站在店里面，可能就是要看着门口，这时候有一个疑惑的老妇人走进来了，然后你就会想，我要帮他做什么？就你们的出发点会是这样吗？
有可能，因为对 Apple 来说，他们的训练比较不会这么的精确，比较不会到就是训练到你很详细，他们都是训练一个比较广泛的。那大概你知道一个方向之后，其实很多事情是我们自己要去内化，自己要去懂得去判断这样子。
好，
对，
这么好训练。
当然，对于就是产品的部分，他们会训练的比较详细一点点啦。当然，操作上还有就是设备的，例如说 line up 啊，或者是说它的操作方式，其实这个是训练比较精细，这是当然的。不过，对于就是你要怎么跟客人相处，怎么去沟通，怎么去判断他的来意，怎么去分析他的需求，这个其实都是需要经验去累积的。
所以其实简而言之，就是公司不太没有在教大家这件事，
不太会，
就靠个人特质去处理。
对，
嗯，好，所以这个也会，其实你后来在BMW 当产品精英做的事情，算是大同小异。
在跟客人
也是有一堆产品，
对，
然后也是要帮客人做这些相关的事情，
对，在跟客人接触的方面其实非常的接近，对，那当然就是因为在苹果电脑并没有教育训练的这个需求嘛，那当然这个在BMW 产品机里面算是基本你需要帮销售顾问做在地的训练这样子。
哦，因为你们比较特别啦，因为其他的经销商不见得有。对，但是台北范德是，台北范德有几个展间？
有四个。
四个展间，所以基本上每个展间都会有至少一位产品精英。
对。
对，然后你们在台北范德训练部的做法会是每个展间的产品精英是等于是这个展间的讲师。
对。
你要去教你们的销售顾问，就是从可能总代理训练部这边来，或者从你们的你们自己的训练部来的一些资讯，
对，
等于把这些资讯去拿来交给 销售顾问在他们卖车的时候有一些不同的经验跟技巧。
对，或者是销售顾问今天有疑问提出来之后，我们要能够迅速的去回答，或者是能够把答案找出来，这样。
在产品经营的这个日子里，一年多，你觉得这是你当初应征的时候，想象的工作状态吗？
是因为当时对这个职务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想象，是因为我以为汽车展间应该就只会有销售顾问这个职务，但Product Genius 据原厂的表示说，应该也是一个比较新的工作的样态啦，所以当时其实没有太多的想象。不过加入之后觉得产品经营其实可以学到的东西蛮多的，可以学到很多经验。
嗯，那当时会有比方对工作的一些发展上面的想象吗？或者是有主管会告诉你接下来可以做什么？因为大家不见得会一直做同一个职务同一个工作。
对，那当时主管的话就是有说如果往上爬的话，其实这个进程分析会比较的有限啦，就是说因为产品经营在往上面就是训练讲师嘛，那训练讲师就之后要就没有比较固定的往上升迁的路线啦，就是说他的路线就比较不固定这样。
嗯，
对，所以当时对这个部分的话就没有太多的想象。
所以那后来怎么样去了保时捷做训练讲师？
因为刚好在2020年新北保时捷训练讲师这边刚好有一个缺，然后他们对于这一个职位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至少对电动车要有一定的了解。那毕竟是在台扛即将要在台湾发表上市，那像刚刚一开始讲的，在上市之前有很多为了要引进电动车，我们必须要做的事前的准备跟规划。那
所以他们原本没有讲师，
他们原本有一位讲师，但在2019年底离职了。
哦，
对，
所以他们刚好有这个缺，但是其实因为我刚刚在想，就是这也是一个算是一个策略性的招募，因为他特别把电动车这件事情写上去，
对，
其实就是为了台扛做准备。
对，
嗯，
对，那当然他们就没有一个专职去进行电动车专案这样子一个职务，那他们是交给训练讲师做安排。
嗯，那你在因为 PG 也算是 BMW 的训练体系的一部分，所以你在两个公司之间的训练体系，你觉得有什么差异吗？保时捷它也因为它是现在是台湾保时捷子公司嘛，
对，
所以他们的训练部门，因为他们现在训练的主管也是以前台北范德的 Vincent，
对 Vincent。
对，所以你们对到的时候，你们之前有共事过吗？
有，当然之前他就是我主管。
哦，
之前在台北范德的时候 ，Vincent 是我的主管。
嗯，
对，然后之后去经销商，就是去新北保时捷之后，那跟台湾保时捷的窗口也是 Vincent。
嗯，
对，
所以他们做训练的方式跟 BMW 有不一样吗？
其实比较不一样，因为如果是台湾保时捷的话，他们会尽量把经销商人员都直接抓去一个空间，就是一起统一做训练，他们比较不会说就是叫我们要做这个训练，然后把教材对转训丢给我们这样子，比较不会。
嗯，那这样子你在你们公司内要做训练吗？
要，但是这个训练的话就是变成教材会是我自己编写，就是它的来源不会是比较不会是，当然有时候还是会参考一下官方的技术文件，那但内容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弹性，就例如说我们可能会问说销售顾问想要上什么样子的课程，你对什么样东西比较不懂，
所以是你自己去安排，
对，自己去安排，自己去规划这样子。
就不是他们指派说你现在要做某个训练。
对，而且在保时捷里面商品的变动的速度也没有像 BMW 这么快， BMW 可能几个月可能就一个新的产品，那我们就必须要做对应的训练，那保时捷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在你担任保时捷讲师的这个期间，你有自己自发性的做哪方面的训练？
其实蛮多的耶，就是保时捷其实最重视的就是品牌核心精神嘛，因为它的历史的部分可以讲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光是品牌历史我就进行过非常多次的课程。那再来就是像是竞品的分析，例如说如果有其他同级的竞品有发表新的产品的话，我们要快速的去更新，并且让销售顾问了解这个竞品的特点，那跟我们家跟保时捷如果要做对应的话，我们必须要有怎么样的对应的话术。
所以你有做过哪些竞品分析？
竞品分析的话就是包含
最有印象的
最有印象就是 Mercedes 的全新 GLE，对，然后还有就是 Maserati 的 Levante， 对 ，Levante 因为它有出一个特仕版嘛，是落在300多万奢侈税以内的产品，那蛮多人在询问的，对，
嗯，好，那 GLE 也是，
对，因为 GLE 对到的是凯宴嘛，
哦，所以其实在这个大混战的 SUV 系列，大家还是会做来做去，所以你没有做到 BMW 的
，BMW 有。BMW 的话就是全新上市的X6，
嗯，
对，
哦，那个时候你已经在新北保时捷
了，哦，没有在X6 应该是2019年底，
对啊，
对，但是对那些销售顾问来说，他们对 BMW X6 还是蛮陌生的吧，所以还是有，
毕竟他们当时已经没有讲师了，
对对对对，所以还是有把在 BMW 的经验有在传承过去这样子，
那这样不就反过来讲了吗？因为当年，因为我们去做，因为我们之前 XU 是道府训练嘛，我们是把车子还带了一台凯宴 Coupe 去经销商。
对，
那时候你在吗？
应该是2020年，对不对？
对，
因为我没有印象，应该是没有。
哦，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好就弄了一台凯宴 Coupe 去。
对，
嗯，对，所以你原本是要，就像我们刚刚讲，你原本要调侃的是，保时捷 logo 的奥迪，但现在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
反过来讲，
讲话要谨慎一点，
要讲蓝白 logo 的，对。所以这个反过来讲的感觉是什么？
嗯，其实我觉得
还是你本来在 BMW 的时候就是昧着良心说凯宴没有很厉害，
别这样说，我还要生存，还要在车业打滚，放过我一马。
好，那但是反过来讲的感觉是什么？
其实是会发现每个销售顾问对于不同品牌的看法还是有落差，毕竟说在我发现在保时捷的销售顾问其实大部分会蛮有自信的，就是说大部分走进来的客人就是你在意品牌价值，你很崇拜保时捷品牌精神，你才会走进来展件，然后参考我们的产品，所以蛮多的就是觉得说，哎，有保时捷 logo 就赢一半这样子，
哦，但是就像 BMW 的销售顾问都不太怕 Lexus，
啊，对对对，就像很像这种感觉。但是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品牌的高度其实没有影响那么大。我如果就我的话，当然这是因为我还是希望自己有自己的存在的价值啊，不然就是，欸，我在保时捷好像就是我只要开课，每次进去就跟大家讲说为什么要买。因为就是保时捷，然后就走出去，这样让我自己好像觉得没什么价值。
嗯，
那当然就我自己而言的话，我是觉得说，不同的产品有它不同的特点，那我们不能说这个东西它一定是优点或是缺点。其实我不太会这样子去下评论，我会说这是一个产品的特点，因为这个特点有可能对某些买家来说它是一个 plus， 它是一个加分的。但对有些买家来说，它是一个劣势，它是扣分的地方。对，所以其实不同的消费者他有不同的需求跟不同的喜好，就我觉得跟品牌的影响算是比较，品牌有可能是他决策的一部分，但我觉得不是绝对。
好，那这时候帮 BMW 问一下，在保时捷，比方保时捷的销售顾问或者是他们有对 BMW 有什么比较看好的地方吗？就觉得哦 ，BMW 有一些东西好像是连保时捷的人都会觉得哦，这个不错，有这样的东西存在吗？
哦，我想应该是Level 2的智慧驾驶吧。
哦，保时捷没有吃到奥迪的这一趴吗？
就是就保时捷来说，他们要产品非常的成熟，他们才会去采用。
所以到现在还没有 Level 2？
他们没有 Level 2。
哦，
对，保时捷没有 Level 2。
哦，这是
对，而且保时捷是，当然大家知道说买保时捷就是从空车开始选嘛，他们基本上这些东西是绝对不会列为标配的。
哦，要选配才会出现。
对，要选配才会出现，而且选配的话也不会是像 BMW 表现这么完整的 Level 2。
嗯，
对，
就可能只会有 ACC， 当然不见得会不会有车道偏车道之维持。
他们的话可能保时捷的话就是不会有车道之中。
嗯，
当然就是只会有车道防止偏移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所以也跟 Lexus 差不多嘛。
不过这就是取向的不同啦，就像
但保时捷就可以直接说我们车是哪来开
的，对，我们车是哪来开的，我们车就算没有定速也没关系，因为你要自己开啊，你怎么会让车子自己开呢？
嗯，这好像车主也是会可以理解。
对啊，取向真的是有一
点差别，或者是可以买保时捷的车主，你就跟他说，那你就再去买一台 BMW 有 5AU 就好了嘛。
对，
有那么困难吗？
就是、一台让他自己开，然后一台
再买一台来，你想要自动驾驶就开 BMW。
对对
对，反正对这些车主，你必须要有不同的高度跟他说话，就想要这个就去买啊，没关系，就不需要做选择。
你有缺那一点钱吗？
对对对，成年人是不做选择的，尤其是可以开保时捷的成年人。讲到销售顾问。BMW 跟保时捷销售顾问有差吗？
有，还是有差。那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其实，保时捷销售顾问来说，他们的自信心我觉得蛮厉害的。
嗯，
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蛮难能可贵，就是说他们觉得自己的身份是完全可以有办法称得上，就是这个品牌他目标客群的客人的，就是这些高度这样子。
你们新美保时捷有多少销售顾问？
新美保时捷是大概是十几位，不过不能说得太详细。
哦，那就大概就好了。那十几位，但是滨江光滨江就30了吧？
对，那当然就是。
你之前是在滨江吗？
我之前是待过滨江，也待过敦南。
那敦南有敦南的也是十几位吗？
对，
所以规模差不多。
规模的话，
人数了，
新北再多一点点。
嗯，对 ，OK。那因为毕竟BMW 的我想应该销售顾问的样本数还是比较多，
对
对，所以其实当然各型各样的人，
对，什么样的人都有。
对，那我很好奇是要以保时捷的品牌高度来说，他们销售顾问的数值，比方说平均年资大概会到多少？以平均抓一个大概
年资的话，其实都蛮长的耶，至少销售经验都至少要有5年以上。
保时捷吗？还是不一定？可能他在其他品牌
哦，在其他品牌，在其他品牌，例如说，蛮多销售顾问都是从BMW 或者是 Mercedes 或是奥迪来的这样子。
嗯，哦，刚才有一个是我不知道是听谁讲。他说就是因为 VAG 集团嘛，反正最新的东西一定是在奥迪身上出现，
对，
然后是从奥迪好下放到福斯，然后再往上给到保时捷跟宾利，
对，那当然这个要看不同的系统或是不同的配备啦。
嗯，
因为像保时捷的话，他们有些东西还是比较倾向用自己研发的，比较不会用从 VAG 来的。当然还是要看当时研发产品研发的决定。
嗯，好，回到那个销售顾问，销售顾问的生态或者是他们日常作息，在 BMW 跟在保时捷也有蛮大的不同吗？
像保时捷的话，他们是比较，我觉得当然销售顾问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啦，只是说平均来说，保时捷的销售顾问其实蛮独立的，就是他们比较不会说，答案可能都是要依赖当地的种子讲师或是 Porsche Pro 去找答案，可能就是自己去营造一套说法。那我可能没有办法判断说那个说法是正确的还是说错误的，只是说他觉得这个说法是可以说服，或者是说让客人觉得可以信赖，这样子其实就可以了。
嗯，
但 BMW 的话，他们就是因为 BMW 你要记的东西其实相对比保时捷来说要多的很多啦，不能说对，因为产品很多，而且 BMW 相较保时捷不能比较用情感、用感性面去说服客人要他下单这件事情。可能
BMW 毕竟还是在一个竞争蛮很激烈的，
对，比较激烈的市场， 所以销售顾问就会比较倾向去找到就技术层面来说是正确的答案。
嗯，
那可能他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可能就会询问当地的中师讲师或是 PG 这样子。
对，因为我之前去我们在台中出差，就有经过 McLaren 的展间，虽然那是因为我们很早经过，所以展间还没开，但那时候我经过我就在想说，麦拉伦的业务需要值班吗？他不可能坐在展间等客户走进来，今天你有一个 walking 要来买 720S，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对，所以我就会对对，因为当然保时捷已经是一个很 high end 的跑车品牌了，对，我就会觉得那这些人在干嘛。然后另外就加上我之前其实有问过，因为之前其实曾经有一个想法，就是可能可以跟不同品牌的讲师做交流。
哦，是。
所以那时候我就有问了，好像就有问过 McLaren， 然后他们说哦，他们是没有讲师的，他们讲师是直接是比方说亚太区的讲师来台湾教。对，因为如果今天这个人他可能主要是用英文授课，那他们这些销售顾问基本上都是可以用英文上课的。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发现 BMW 其实在一个蛮有趣的位置，因为我们的训练团队好像以台湾来说啦，应该算是最架构最大的。因为你往国产车往日系车看，比方说像我们有同事之前在苏巴路，
对，
然后苏巴路就是一个讲师吐归台湾，就很像他们以前的广告台词，但你听起来就觉得太可怜了吧。就他一个人哦要去跑每一个展间，去每个展间做产品训练。对，那不像我们总代理也有一个 team， 然后在经销商每个经销商几乎也都有一个 team。
对，
然后再看到宾士，其实宾士也比我们人数比我们少一点。对，然后你在网上看到其他 high end 的车款，其实就更没有训练团队。对，所以就发现哇，原来 BMW 在一个训练蛮茂盛的，
非常看重训练团队
的状态。对，也刚好，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当然车价够高，然后你对上的客户他们又也需要他们也会有各种不同的需求，所以自然你会需要有一批人可以协助大家提供给第一线的人员足够的这种资源啊，跟需要的一些技能。对，所以我觉得在 BMW 做训练其实是蛮多资源的一个状态。所以在保时捷有这种感受，
在保时捷的话就会觉得
像刚刚讲万事要靠自己。
对，在当然在经销商跟在总代理的状况还是会有差别啦，但就像刚刚提的，总代理的资源一定比较多一些，但经销商的话可能就是他比较需要有弹性的应对，今天市场趋势变动比较快的时候，你就要有相对应的这个对应的类似像是对应训练啦。
你现在指的是保时捷还是 BMW？
主要是保时捷啦，不过我看应该是只要是在经销商
BMW 其实也差不多，
对，应该都是遇到这个问题。
对，因为像我们自己就会觉得其实总代理的讲师跟经销商的讲师其实没有什么高下的分别。对，只是总代理的讲师我们可能会有比较多原厂资讯，但是其实经销商的讲师会有比较多市场资讯。
对
对，其实有时候甚至像往往 PG， 因为你们 PG 你们跟销售顾问打交道的时间很长，你们知道的一些比方说配备的资讯都比我们还清楚。
对，或者是客人的需求或取向。
对，甚至客人碰到的问题。
对
对，就有一些事情我们这边不会看到的问题，但其实在经销商会发现哦，这其实这个产品这个配备这个功能它其实有很多小问题，那都是需要被解决或者需要怎么样的解决，但这个在原厂在总代理其实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对，所以我觉得在两边其实各有不同需要去经营的事情。保时捷的销售顾问还有什么你觉得比较有趣的？比方他们不会有一些提出一些问题啊，需要你来解决，或者是要怎么跟客人沟通，对啊，以产品之外的这种比方沟通技巧呢？
因为沟通技巧的话，这个老实讲哦，其实每一个销售顾问，你基本上能进保时捷，表示你在车业销售一定是有经过一段的历练的啦。每个人的经验跟谈判的手腕一定都有 非常高的水准啊，你才会进来保时捷卖车。那当然每个人每个销售顾问的特质就不一样，所以他们会尽量用个人的魅力去能够衬托品牌高度的魅力去跟每个消费者进行讲解、嗯、那可能就在谈判的技巧上面可能就比较不会由训练讲师这边来做处理。
嗯，
训练讲师的话主要就是把车辆的特点跟产品知识大家提升到最高。那销售顾问的话可能就是他们的谈判手腕一定要是最好的，可是如果品牌或者是产品上面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可能就是会在经由训练讲师这边来做提升、哦、
所以你们分工更明确。
对，
就是训练讲师其实就专职在做产品。
对，
对，因为像在这边 W 其实两边都会碰到了。
对，
对，就是销售技巧上面我们也需要协助他们。
那如果是销售技巧的话，当然总代理就是子公司这边他会有一些课程或者是相对应的认证也会固定的定时的去做进行。
这是用中文做还是用英文做？
用中文做。
哦，还是用中文做？
还是用中文做、哦、因为就算是英文讲师在授课也一定会有翻译人员。
不管在哪一个牌子当讲师，其实像 B&W 也一样，像我有时候问一些新任的讲师，大家都会碰到就是会被挑战。所以像你这样子，你刚到保时捷，你就要跟他们，像你刚刚讲了，你要帮他们上，你说上了几次品牌历史的课。
对。
那难道销售顾问，而且他们的资历又这么长，
对，
他们不会想说，哎 ，Raison 啊，我这些东西我已经听很多次了。对，那有这样的情况吗？
其实非常容易被挑战，特别是在讲一些比较经典车系的时候，有可能那些车系在
他在卖车的时候
卖车的时候我都还没出生。对，那这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过对客人来说，其实他们比较，除非你今天想要累积你跟客人在讲话之间的连结性，不然当然是在全新产品上面的特点来说，对销售顾问会是比较迫切需要知道的部分，所以当然就是新的部分持续学习，然后把新的部分带给销售顾问这样子，是我讨论的重点。那如果是就保时捷的品牌的历史，或者是一些比较经典车系的故事，那可能就是我会强调，就是说，哎，毕竟我也是新加入的人呐、啊，那我觉得以互相讨论为出发点，就比较不会是用上课的形式来进行。
那这个是一个很适合新手讲师的技巧。
对，
就是先问前辈。
对对对，就是
说，哎，
我们今天是来讨论，哎，那你发言一下，你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是怎么样，这样。
那有在销售顾问的发言中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有趣的东西当然是会遇到各种形形色色的消费者顾客。那这些顾客他们可能每个人对同一台车可能有不同的看法，那可能就是这些是你要在当过第一线人员接触到非常多顾客你才会知道的哦。顾客的样态跟每个顾客的喜好程度其实都会对你不同的产品会有不同的评价，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说其实每一台车它表现只能说是特点，不会说把它列在优点或是缺点这样子。
好，那这些销售顾问有多少人开保时捷？
有了，但很少，其实很少。其实很少，非常少。
那大家的日常用车会是什么？
日常用车是一些比较实用性的车款。对，例如说像是国产车啊，或者是
其实也还是会
对比较入门的进口车。
我之前有碰到一些顾问公司，然后他们就说像比方在英国有一些经销商，全部的销售顾问都开 B&W。我说 B&W 的销售顾问嘛。
对。
对，因为好，相较于保时捷，其实 B&W 算是比较容易入手的高级车。对，然后他们的点就是，对啊，你卖 B&W， 你开 B&W 才可以卖 B&W 啊。对，但同样的要求不会要求保时捷，
对，保时捷就比较没有办法，
劳斯莱斯。
对
，所以我只是好奇，那保时捷的这一群人，因为他们一定也是很爱车的人。
对，因为其实就像刚前面提的，形形色色的销售顾问各式各样都有了。当然也有销售顾问就是什么车都有，那其中也包含了保时捷。那也有销售顾问是可能就是没有几台车，但是其中有一台是保时捷。 但大部分销售顾问就是因为他们在经手、跟客人交手的时候，常常会收一些、二手车嘛，那他们可能就是开那些二手车，对他们的成本来说是比较低。
哦，他们是过水。
对对对。
他可能开个几个月、一年，然后他把它卖掉。
对，那可能他的产值降低，也不会损失太多。
哦，这也是一个方式。
对对对。
对，因为像 B&W 也有一些蛮 top 的销售顾问开保时捷。
对
对，那也很也常常会是客人卖给他的。
对
对，因为这样子其实就像刚刚讲。取得成本其实相对低，
对，而且像销售顾问使用里程比较高的状况底下，也比较折旧的问题也相对缩小。
嗯，好，那再犀利一点，你认识你看过的保时捷的销售顾问，可能不一定是新北，也许因为你可能也有接触到其他人，那到底保时捷的销售顾问这一群人，你把它移到 B&W 的销售顾问的这个光谱上面，比方说我今天是一个B&W 销售顾问，大概400个人，我应该是前10%，我才有机会进入保时捷。就我想要问的是，保时捷的高标当然不用讲，因为 B&W 高标有时候也是很高，就是比方说 top sales。对，那保时捷的低标，我应该是在 B&W 做到什么状态的人，我有机会进保时捷？
哎，好难哦，因为我样本数没有很多哎，因为大部分还是跟新北的销售顾问比较熟嘛。
对，因为比方说我们自己看了 B&W 形形色色的销售顾问，但我们直接不会也是有人是你觉得哦，我之前碰过的马自达业务都比你好。
嗯嗯嗯，对，
就是他整个销售流程啊，包含他的讲话技巧什么这些东西。对，当然 B&W 现在有时候会的确会有一些资历比较浅，然后人生阅历一些技巧也没有这么足够的销售顾问出现，对，也是有，对，所以那保时捷呢？保时捷你有碰过？你觉得哎，这个人真的是荒腔走板，还是
几乎没有？哎，我觉得每一个业务表现的都，就是每一个销售顾问表现的都非常好，而且大部分也都蛮谦虚的。我觉得谦虚是蛮重要的一个人格特质。那在保时捷里面比较没有像你刚遇到说有可能会遇到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在这个品牌里面的这样子的人，对，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少。可是我觉得就顾客的观点而言，因为跟 B&W 比起来，每一个保时捷业务所需要负责的客户数其实是相对来说高蛮多的。对，因为销售顾问，保时捷销售顾问就那几个嘛，但是保时捷的销售成长量一直在往上升，所以其实每个人要负担的客户数其实是比较大的。
嗯，
那我是觉得说，如果就客人的角度来说，可能会觉得说保时捷的服务反而比较没有那么到位，没有这么的体贴。
这个是他抽不开身。
对，其实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例如说像。
而且每个客户都是可以买得了300万等级的车，
对，他们反而可能有时候去保时捷会觉得说，哎，反而保时捷服务比较没有那么周到，有时候会有这个问题在。
嗯，
对，但这个我觉得就比较不是销售顾问层面的问题。
嗯，所以其实对、啊、他们的对他们的能力的要求其实是更高的，因为你客户不只是客户的实力更强，
对，
人数还更多，
对
，OK， 所以。像我像上之前跟君盛聊天的时候，其实也有讲到，他说有时候一些比较资历比较浅的同事就会说啊，如果怎么样你给我这些客户，我也可以卖到这么多车。但君盛就会反问他们，好，如果今天让你交10台车一个月，你交不交得出来？对啊，有很多人他其实根本他连这个时间安排他都做不好。对，好，那今天你想要客户来，我今天给你50个财力身家有到破亿的客户，你撑不撑得住？对，这50个人都可以跟你想买什么车就买什么车，但你只要 hold 这50个人，对，像我自己想，我就哇，要 hold 50个这样的人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非常困难，对。
对，所以其实像有时候 B&W 我们会碰到一些同仁，他说哦要去保时捷，保时捷比较好。对，那照你在保时捷的经历，就是 对你没有那个屁股不要乱吃这个泻药，对吧？
对，我就是吃错药。
好，那没关系，我们期待你接下来的发展。
谢谢。
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那我们谢谢。
谢谢 CK。
OK。好。